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上海封城啊，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很多报道，但是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讨论还不够多，就是死亡率的问题。截至4月26号的统计，官方通报全上海3月1号到现在共有53万例感染，累计通报的死亡人数是超过200例。还说呢，其中48人是死于所谓的基础疾病，就是别的病致死，并非直接因为感染病毒。而上海的死亡数目相对于感染人数奇低，这点呢引起了世界不同媒体的质疑。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1号曾报道说，上海3月1号到当天，官方公布13万人确诊，但没有一个死亡病例。美国《纽约时报》4月21号发消息说，当天上海公布40多万人染疫，也只有17人死亡。当局是想把这种数据对比啊，作为其严格封控的一种所谓的有效性的证明。台湾中央社则在4月22号转引德国之声的报道说，上海当时染疫超过40万，但是死亡仅有36例。而且提到，直到4月18号啊，当局才提到死亡病例。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说，官方统计啊，无法反映中国染疫死亡的实际人数。他举了新加坡的例子，28天内啊，新加坡13万7000人染疫，有大约547人死亡。那除了信息不透明啊，中共对病例的方式也跟国际的准则不一样。例如呢，包括一名中共卫生官员在内的三个知情人说，上海只把肺部扫描有感染迹象的人确定为所谓的感染者，而且感染呢还分成有症状和无症状。在无症状的感染者中啊，你只是咳嗽头疼这都不算，必须有其他所谓典型的感染症状才能算是有症状。这些各种斤斤计较的统计方式啊，都是为了给其清零的所谓效用找借口，玩的都是文字游戏，大面积的掩盖真相。同理，统计死亡病例也一样啊，中共有自己的一套所谓的标准，这也把很多的疫情死亡案例排除在名单之外，目的是让这名单更好看。在美国，不管你有什么疾病啊，感染死亡都算在染疫死亡之列，而在中共之下，似乎是你只要有别的疾病就不算感染死，甚至这都不一定上报。回顾我们以上提到的数据，针对死亡案例，那上海直到4月18号才在外界的普遍质疑声下公布了死亡数字，而4月22号仅有36例死亡的情况下呢，外界仍持续报道追踪，到了26号一下子死亡病例超过200例，这种忽上忽下的数据波动也是极为不正常。就连被认为是红媒的香港01也在4月24号报道啊，提出了质疑，认为呢，上海死亡率只有10万分之9，只有香港死亡率的1%，这极为的不寻常。而在香港4月23号公布的死亡率是 0.76%， 按照这个数据假设移植到上海的话，按照4月26号有53万人感染，那上海的死亡人数至少是4000多人。中共官方公布的也只有零头，而这还都是未必真正的数字，因为呢中共掩盖的更多，确诊数据本身都未必准确，同时伴随的次生灾难啊，一样增加民众的死亡几率，包括近日热传的上海老人院把还活着的老人呢装入尸袋准备送到火葬场，就在运送的一刻呀才被发现。而为了在清零下活命，上海社会也是乱象频生，有一些上海地区的民众啊闯入别家菜地抢菜，有的人沦落到了去垃圾桶翻捡食物。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相关案例还有更多，而最近一个多月上海封城受到的关注最多，但实际上在中国好多城市因为封控导致民生遇到很大的困扰，可是惨况并没有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曝光。就像上周日本野村银行的估算，全中国至少45座城市的 3.73 亿人在不同形式封控之中，除了上海还包括吉林省长春市，3月11号开始到4月28号进行完全的封闭式管理。3月21号啊，吉林省吉林市也宣布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 4月28号才逐步解封。截至4月25号，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也已封城近90天，河北省的唐山市、内蒙的包头市，还有临近上海的杭州等等，那这些城市啊都在不同程度进行封控，实际呢就是封城，各地变换着不同的叫法，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让这些措施啊听起来好像不那么极端，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而北京啊作为首都城市，也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除了是中共高官们的日常驻地，那这里呢也生活着大量的前朝遗老遗少，也就是中共的红后代们，还有军队、部委、机关等各个大院的官员家属、中外富商、外国办事机构、媒体、各国使馆等等。一旦北京像上海那样封起来，其国际性的影响程度未必比上海小，很可能更大。不过呢，中共可没有因此罢手，只不过操作上啊，试图更隐蔽一点。北京的一些区域呢已经是部分封锁，周边区域很多也已经控制起来。而在4月30号，北京当局宣布中国的五一长假期，那么全北京所有的餐饮业全部暂停室内用餐，只能外卖。那么图书馆呢、影院呢、还有环球主题公园、八达岭、石景山等等很多景区都暂停开放，这是把全面封城的一刀切清零改成了零时式的一点一点折磨你。有的网友直接在网上呛声啊，说当局讲那么多废话，直接封了不就得了啊？反正都是你们说了算，指的是政府当局。目前呢，这种不宣布式的封城已经达到了接近封城的效果。往年多是比较繁忙热闹的五一期间的北京街市，此刻是冷冷清清。前门呢、故宫啊，还有朱市口啊，北京南站等等，应该是比较热闹的地点啊，都是一派空无的景象。就连往日人来人往的北京地铁一号线也是人迹罕至。如果不告诉你是在北京，还以为是遭到俄军入侵的基辅，以为人都撤离了呢。实际上呢，都是在家里内循环啊。而其他更多的公共场所，市民要想在五一期间进入，必须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那五一之后呢，北京的上班族、学生要想返回岗位，也必须有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才行。就算你只想坐公交车，那在5月5号之后啊，也要有7天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北京四分之三的人都要在3天内进行3轮强制性的核酸检测。这全国上下大规模核酸的检测大跃进，背后可是关乎着庞大的利益。那这一点呢，就如大家所知的，早有跟中共高层有沟通的哈佛学者黄万盛谈到，只不过呢，那是他在私人场合的谈话录音被泄露出来，才被外界知道。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核酸的试剂跟疫苗的开发已经成了跟权力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我们这些领导的手套和家属们染指这个核酸的试剂。
欢盛在录音中爆料，中共动辄全民检测，真实目的是为了赚钱啊，并透露中共的某个集团啊，没有说名字啊，就说这个集团呢靠核酸一项阶段性的就已经赚到了6700亿人民币。而除了核酸检测，中共清零防疫的另一个标志性手段就是建方舱，那是染疫即犯罪，你的健康权便被剥夺。当局为了清零啊，要把所有有问题的人集中到一起关押，那这个地方呢就叫方舱，它不是为了你人的健康和康复，而是为了清零，根本上呢是在牺牲这些关入方舱的民众的生命安全。因为一旦有人在里面传播病毒，那方舱啊就成了最容易大规模传播和感染病毒的培养皿。目前呢，北京市正准备把一些所谓阳性患者或者相关人员接到方舱医院去享福。5月1号开始啊，北京又启用了小汤山的方舱医院，起初有1200张病床啊，而后呢又增添了4000张。 北京卫健委宣称啊，还在改建新的方舱医院。而在北京顺义区的国际展览中心，其 W1 和 W2 馆啊，都在按照方舱的规格改造，将提供多达10000张床位。有的网友直接骂起来啊，说在家隔离还不行，非得给拉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那与此同时呢，有名为中国悲剧档案的网友发出短片宣称，当局连夜将外地的所谓白卫兵调入北京城。那画面显示呢，这些人还是在晚上进城，白衣蓝靴，口罩遮脸，搭配阴森的夜色，着实恐怖。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啊，是一位在中国上海居住了30多年的中国通，往往能接触到高层的第一手信息。他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言论，透露了他掌握到的高层讯息。他说，在中共高官的闭门会议上，他们很清楚清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啊，对中国的经济啊，但是在20大之前不可能结束这种政策。而20大距今呢还有大约5个多月，中共呢也知道自己经济紧张。那最近4天里啊，中南海接连召开4场经济会议。4月26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27号啊，李克强召开国务院的会议，主要呢谈的是就业和稳经济。29号，习近平一天开了2场政治局会议，经济都是重要的议题。会上呢，他们承认经济发展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就业、物价和经济增长啊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还说呢，要防止黑天鹅还有灰犀牛的事件发生，就是不可预见和可预见的2种风险。根据台湾中央社的分析，根据3月和4月的中共高层动向，有4件事影响到了经济，乃至于引起了资本恐慌。分别是长期以来强硬的行业监管、俄乌战争、美联储升息，还有中共的清零防疫。而中共经济层面的不稳定，就会导致其权力上的问题。因此呢，随着中国的经济恶化，一方面中国和中共体制内有能力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外逃，想转移资本，至少给自己啊想好后路。有点头脑的人呢，都不想给中共陪葬。那另一方面呢，习近平的连任是现当局的重头戏，而经济下行会给政治对手啊发起挑战的把柄。为此呢，对内的打压也会越来越强悍。而中共内部的混乱，对外而言呢，也会觉得它极不稳定，可能造成区域紧张，甚至可能涉及台海。英国金融时报5月2号报道说，今年3月，英国的印太事务官员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官进行了高级别的保密会谈，保密级别非常严格，被列为禁止与外国官员分享，而且呢，被称为是迄今为止美英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高层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讨论。外界能知的啊，仅是一些讨论的大体框架，包括美国一旦卷入台海的战事，英国要怎么做等等这些话题。美国军方一位前亚洲高级官员克林克提到，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入侵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只是印太，而是全球。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 斜线大宇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 斜线 xwpajq 下划线 us。 那么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啊，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